讲到神全能，神全善，而我们人是罪人，需要悔改。那么这一堂继续要朝着这个方向来跟各位一起分析了解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最重要的我们人又是怎么样一个人。耶稣来到人间，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来到人间，为了要救人，这我们很熟悉，为了要为人的罪死，为了要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耶稣来到人间还有一个形容的方式，他来人间是来找人。人有很多的状况，人是罪人，人是远离上帝的人，人是迷失的人。我不知道俄文有没有这个字来配合，我们中文不太容易找到一个字来翻译 lost 失落或者迷失。这个字里面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迷，不知道你在哪里，一个是失，你的东西掉掉了。那么我们人是迷失的人，耶稣来找我们。我也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对耶稣的印象是什么，可能你觉得耶稣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人，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人，一个很客气的人，也许都是吧。不过圣经里描述有一个形容耶稣的字眼，就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耶稣喜欢吃喜欢喝，的确他在很多吃喝的场合中出现，有的时候你几乎可以说耶稣是有吃必到的，而且跟他一起吃饭的人不是什么很好的人。我跟我一起吃饭的像周长老啊徐牧师啊都是上流社会的人，规规矩矩的，你不会看到我跟妓女一起吃饭，起码康师母不会让这件事发生。耶稣常常吃喝，而且跟妓女和税吏和罪人一起。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开始讲，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很多下层的人士，社会上看不起的人士挨近耶稣要听耶稣讲道。那么上流社会的人，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就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一起吃饭。各位这个印象尤其我们基督徒要记清楚，我不是说我们做牧师的要开始常常跟妓女一起吃饭，但是的确你要想一想你周围接触的人都是谁。的确我们常常接触人都是善良的人或者正派的人，当然在神的眼里没有善良没有正派的，但是我们必须让这个世界上外表看起来善良正派的人知道他也需要耶稣。我们这里每个人都需要主，不管你有没有有什么样的地位，耶稣来拯救，耶稣来带领，耶稣来寻找。他讲了三个失，一个是失羊 lost sheep， 一个是失钱 lost coin， 最后是失人 lost son。我们中文第三个翻浪子，其实就是失去的儿子。耶稣跟这些税吏罪人一起吃喝的时候，别人在那里嘚嘚嘚，怎么这个人这样子。耶稣实在是天才，当然他是上帝的儿子，不过他好聪明，人家说他马上就想到三个故事。你今天说我胖，我能想到几个故事我不知道，耶稣马上就想到三个故事来说明他为什么跟这些妓女睡了一起吃饭，他来找他们。各位，我们请各位来到这个营会，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跟你们见面，就是要把你们找回到上帝那里去。好，第一个比喻是失羊的比喻，第二个是失钱，第三个是失人。耶稣讲了三个，这三个有相同的意思，就是耶稣要来把失去的找回来，也有不同的意思，要不然他讲一个就够了，他讲了三个，每一个有他不同侧重的地方，也有他相同的地方。那么耶稣讲第一个是失羊的比喻， 他说你们中间有谁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你在草场上牧羊，你有100只，数数数，哎，怎么剩下99只，有一只不见了。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外行话，我们没有牧过羊应该也知道这是外行，这不应该这样的。有100只羊，一只羊不见了，耶稣说你岂不把这99只羊撇在旷野，你不要了，然后你去寻找那只失丧的羊直到找到。用在我们今天，用在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主席有这个火眼看得很清楚，400多个人有一个人没来，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不理你们了，他就去找那个人了，你们他不管了。会这样吗？会有一个羊主人发现他有一只羊不见了，其他羊都不要了，去找那只羊吗？当然不会。耶稣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强烈的要我们记得一件事，万有都是属于耶稣的，属于上帝的，有一个不在他手里，他会不计一切的代价把他找回来。耶稣我们的上帝统管万有，创造万有，他不要有一个不属他，属他的不在他的手中。强烈到一个地步，好像别的都不要了，其实没有不要，只是跟我们平常一样。各位，你的信用卡掉了，或者说不要信用卡那么有价值的，就是你掉了一支原子笔，你桌上一支原子笔不见了，你很可能暂时不写你的东西，暂时不打你的电话，你什么都不管，要把它找到为止。我再强调一次，你很有价值，在神的眼中很有价值，因为是神造的，所以他不会失去你，他一定要把你找到为止。找到的强烈度好像别的都不要了，就要把你找到。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交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都是用很夸大很强烈的语气来形容上帝对任何一个本来是他造赎他的，不属他了，你去拜妈祖了，你去拜关公了，你成为无神论了，他一定要把你找到，找你回去为止。而且找到你，用要找你所花的功夫比照顾其他的人还要多。所以从一个角度，我们当然不能只从这里来看整个教会的工作，但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失丧的人。当然教会建造弟兄姐妹也是重要的，但是把不信的人带到教会，这是最重要的工作。强烈到好像星期天牧师都不跟会友讲道了，他到街上去找那些不信耶稣的回来，找到了就欢喜快乐。第一个比喻有跟其他两个比喻相同的地方，就是把失去的找回来。不同的地方是第一个比喻特别强调上帝关心那个失去的，那个不在的。讲完了，听众好像没有很了解，耶稣就讲了第二个。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面前，神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里没有讲到说他去找那一块钱要把9块钱都丢掉，不需要，也没有说找到那一块钱拥有一块钱的快乐比9块钱还要多，没有，一块钱当然比9块钱要少一点。那这个第二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讲了第一个比喻不计一切的代价要把失去的找回，干嘛讲第二个？第二个比喻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也没那么多趣味。第三个比喻，诗人的比喻，故事很长， 前面的99只羊失100只羊失去一只，我们也通常熟悉这个故事，但失钱的我们很少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提到了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叫做拣选。奥古斯丁一个神学家他说，我们都像那个失去的钱币掉在地上或者掉在地板缝里面，如果不是主人来捡我们，我们永远回不去。第一个比喻也多少有点这个意思，迷失的羊不知道怎么回到家，要牧人来找。但是第二个比喻就更强烈地表示这一点，你连自己掉了都不知道，你更没有能力。奥古斯丁说，一块钱掉在地上，他没有能力滚回主人的钱包，必须主人找到他，弯下腰把他捡起来。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悔改信耶稣，我们信了主，都是他先找到你的。对了，我们会说我找到神了，我找到我的救主了，你的感觉是这样，但是除非他先来找你，你不会回到他那里。罪人是这样的迷失，以至于罪人连自己迷路了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大会里，任何一个布道会里，我们都会很强烈的表达说，你是迷路的，我们要把你带回去。你的问题就是你还不知道你迷路了，这是最危险的事。我记得又提到芝加哥了，有一年我跟我太太第一次去芝加哥，这都几十年前的事了。我太太看地图，我开车在高速路上，我们很高兴，没有塞车，车况很好，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错过了一个出口。我们该出去的时候没出去，我们继续往前开。车况很好，油很够，路上没有塞车，一帆风顺。可是因为方向错了，我开得越好越远，离目标越远。你迷路了，你还不知道自己迷路，你走得越爽越快乐，你陷得越深。我们需要上帝来救我们。第一个比喻说，上帝对那失落的人回到神的家中非常强烈的关心。第二个讲到人失落没有能力回到上帝那里，除非上帝来救你。第三个比喻，诗人的比喻，我们最熟悉这个浪子的比喻，诗人的比喻，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我们忽略了浪子的比喻。各位基督徒，我提醒各位，那个父亲没有出去找他的儿子，那个父亲非常想念关心他的儿子，但他没有出去。为什么呢？因为第三个比喻要强调一件事，是第一第二个没有的，就是罪人需要悔改。罪人需要悔改，就是那个浪子的情形。那么这个故事我就读下去。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这个小儿子把所有的罪人，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特点表达出来了。我们在神的家里觉得不舒服，我们到教会觉得不舒服，我们觉得到夜店，到别的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都比在教会好。罪人，不管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或还不认识上帝的人，我们基本上那个罪性就是让我们讨厌上帝，不喜欢上帝，拒绝上帝。所以你重生得救，信了耶稣， 你如果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你希望能够多靠近主一点，能够走得更正一点，都会有征战。我们天生自动的喜欢远离上帝，父亲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小儿子讲这话不只是贪婪，小儿子讲这话是在咒诅父亲死，因为应得的家业是父亲死了才给的。老爸，你死了我就有钱了，可是你老不死，我们假装你死了好不好？把你死了会分给我的钱分给我。我们要自主，我们要自立，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自主自立，自由于上帝之外，那就不是自主。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很稀奇的，父亲就把钱分给他们了。知子莫若父，他不知道他儿子会浪费吗？他知道，但是我们的上帝不强留人在家。如果强留你在家，绑在家里，你心还是在这个世界。我们求主让我们真的爱主。这个小儿子想要离开父亲，这个小儿子要独立自主，这个小儿子得到了钱以后，把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当一个非基督徒拒绝上帝的时候，他对上帝的使者都讨厌。当一个基督徒拒绝上帝的时候，他希望从此以后离教会越远越好。我在这里也讲我自己的情形，我们对教会、对其他基督徒、对神、对神的家有一股厌恶。不管我们经历过多少在教会里的丰富，我们记得的常常是伤痕，我们往远方去了，然后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各位，这是人间天堂。对我们人来讲，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最快乐的。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没有人来管我。在旧约有一卷书《士师记》里面出现过好几次，最后一句也是这样：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吃叫做吃到饱 all you can eat， 吃到饱，爽快的吃到饱，结果一定是站在磅秤上后悔。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一定有快乐的时候，但是快乐之后是乐极生悲。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能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我不知道俄文的圣经是怎么样，我们中文说他醒悟过来，原文他回到自己的地方。醒过来，他回到自己的地方，他想到，他知道，他到了他该到的地方。你知不知道你在哪里？你知不知道你应该在哪里？我们常常是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才想到上帝。我们常常是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才醒悟过来。各位，希望你下一次再吃猪蹄膀的时候就知道醒悟过来。没有人给他，他就醒悟过来。哎呀，我在这里干嘛？我在这里没有吃，没有喝，没有玩，什么都没有。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故宫吧。我要回去。再一次，各位，不要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信靠主。当然你在山穷水尽的时候肯信靠主很好了，已经不错了。有人到山穷水尽还不信靠主，那就真可怜了。他要回去，他往他父亲那里，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个父亲显然在儿子走了以后，还是天天的引颈以盼，等他儿子回来。 而这个儿子回来进到村子里，就开始，事实上在一开始回去的时候就在预备，他要预备那个台词。各位有这经验吗？小的时候做错事了，被训导主任叫到办公室，走在路上就在那里练，放录音机一遍一遍，主任对不起我错了，下次不敢了，主任对不起我错了，下次不敢了，主任对不起。这个小孩子，这个儿子在路上一直在想，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他就一直在那里念，一直在那里念，因为他一定是低着头念，因为他回去的时候无缘见江东父老，那个村子里每个人看到他，哎，那不是陈家小二吗？哎呀，真是浪子啊，哎呀，真是糟糕，把他家的钱都花光了，真是丢脸，等等等。他头低着的，他头是低着的，因为他的视力应该比他父亲好，可是他没有看到他父亲，他父亲看到他了，父亲看到他了，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这句话，圣经里有时候翻就怜悯。动了慈心，圣经里出现的地方常常是不该动慈心的，这里是一个地方。你看到你的浪荡子回来了，把你的钱都花光了，我们先不要讲儿子好了，你老公把钱都花光了，你老婆把钱都花光了，你看了他就动了怒心。我在美国的大城市，有那时候开车经过一个任何一个城市，常常经过那些治安比较不好的区，我在那个治安比较不好的区的确看过有人正在抢别人，或者有人好像受到伤害需要帮助。耶稣讲，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看到被强盗抢伤的人就动了慈心。我在那治安不好的地方开车，看到有人被抢，我就动了惧怕的心，加足马力，赶快跑掉。有人欠了，把父亲的钱花完了，有人浪费了别人的恩典，看到他应该动了怒心，动了惧怕的心，动了恶心。上帝看到我们全身是猪臭味，上帝看到我们不认他，上帝看到我们是动了慈心。这个父亲看到儿子动了慈心，就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我想这小儿子神还没缓过来，他知道爸爸来了，就开始背了，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还没有讲，把我当一个故宫吧。父亲说，停停停停停，不要讲下去了，不要讲了。来人呐，干嘛？给我打。来人呐，把那个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我们一起来快乐，我的东西，我的儿子找到了。各位，你不认识耶稣，你不信靠耶稣，你不在耶稣的家里，上帝要花一切的代价把你找回来，找回来就欢喜快乐，吃喝，他们就快乐起来。通常我们讲浪子的比喻，重点这里就讲完了。有些人比较仔细一点，就还讲到下面，就是浪子的哥哥的反应。通常我们在教会里听到的，还有书里所写的，都说这个哥哥很糟糕，都说这个哥哥很自大，都说这个哥哥很傲慢，大概都会说这个哥哥不好，骄傲，像法利赛人。我今天要替这个哥哥伸一下冤呢。我觉得浪子的比喻里面也伏了一个，埋了一个伏笔，就是那个哥哥。浪子 在外面花天酒地，把爸爸的钱花光了。哥哥呢，圣经上讲他们在吃喝快乐的时候，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大儿子真是好儿子，天天工作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去。他后来跟他父亲讲，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不要说这个大哥不好，这个大哥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令。他敢这样讲，他听到怎么家里从来没有这么欢喜快乐的声音，今天怎么这么快乐，什么事叫我们这么快乐。他叫过一个仆人来问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哎呀，大少爷，您的弟弟回来了，您的父亲看到他回来了就宰了牛宰了羊，大家一起吃喝快乐。大儿子就生气了，哦，他真是法利赛人，骄傲自大。各位，你在公司上班，你在学校读书，你品学兼优，你在公司上班，你从来不迟到，不早退，事情都做得很好，老板给你的考绩是丙等。有一个人吃喝嫖赌，什么事都不好好做，卷款逃走，回来了，很羞愧的回来了。老板给他的考绩是 A， 是甲等。你很高兴吗？你觉得生气是不合理的吗？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考试的成绩，做学生做员工，我什么没有做，我什么都做了，你从来没有说一句好。这个人贪污舞弊回来了，你还替他宰牛宰羊。大儿子生气了，不肯进去吃。我们责备大儿子的人，包括有名的画家林布兰画的那幅画，你们可能都知道，那大儿子好神气的样子。他生气，他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在路加福音15章27节讲，28节讲，他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28节是他不肯进去，父亲劝他。那么29节应该就是他父亲说，儿啊进来吧。没有，28节说他父亲劝他，29节没有讲他父亲劝他，讲的是大儿子对他父亲说。为什么我要提这一点？我觉得现场的场景是这样，父亲知道大儿子不肯进来，就出来劝他，儿啊进来吧。还没讲完，甚至还没开口，大儿子就说，闭嘴，老爸你给我闭嘴。你能够想象的话，大儿子全身是发抖的，他气得发抖，你闭嘴。对他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各位慕道的朋友，我们想尽办法让你信耶稣，这是真的，因为没有要害你的意思。不过你真的听了我们劝信耶稣，特殊待遇就没有了，你就要开始辛苦了，你就要做很多事，你就要受到很多的委屈，很多难处。我自己常常觉得，在神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服侍越多越久的人，越真实在服侍的时候，越有一肚子怨气，越有一肚子的难处。因为我们在圣经上也看到，我们经验也是，神好像不怎么公平。你最好离主远一点，他就拼命来找你，对你好得不得了，你一回来他就来恶待你，从来不给你一只山羊羔。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可能也会觉得，怎么我一生都在背十字架， 怎么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水变成酒的宴席？怎么这么辛苦？各位弟兄姐妹，求主让你知道你是多么的蒙爱，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蒙福。我们当然也可以求神，主啊，不要给我太重的十字架，主，求主让我有的时候也吃一口牛肉吧。我们可以这样求，但是神如果不这样答应，他觉得你可以为主受苦，你就继续为主受苦吧。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我觉得他不仅这个时候气得发抖，全满脸是泪，他讲不下去了。你这个儿子回来了，你这个儿子败家子回来了，你对他这么好。各位，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的觉得这个大儿子很坏呢？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觉得这个大儿子很自大呢？他岂不是表达我们正义的基本天性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为什么这个小儿子回来了，他对他这么好？好，我们知道答案，因为这是他失去的，现在重得了，他非常的快乐。但是他为什么对大儿子这么不好呢？我不知道，这你要问上帝了。神对他所爱的人，常常在今生给他很重的十字架。你下面不要接着说，哦，那上帝不要太爱我。你要追求上帝的爱，那是有美好的福分。他一来，你替他宰牛宰羊。这个问题其实不只在这里有提出，在整个圣经里面，在神学历史上，这个事情也是常常被人讨论的，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好人会受很多的苦。我们也许等一下也可以讲。父亲没有多说什么，父亲说，父亲对他说，第31节，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真的不知道浪子的比喻主角是谁。就篇幅来讲，写浪子的篇幅跟写大儿子的篇幅差不多，但是我们通常都会忽略了这个大儿子。父亲对他说，儿啊，这句话或者说这个词儿啊，父亲甚至没有对小儿子说。我不懂评剧，我不懂京剧，不过我知道四郎探母，我们当中喜欢唱的四郎探母里面，大概印象最深的就是拜娘，娘啊，那要唱得很好，哎，演得很好啊。现在这个父亲说一个儿啊，他没有不爱他，大儿子不是一个被父亲撇弃的人。愿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常常听到神对我们的呼唤，儿啊，你在教会里面为主受苦，你在家里面为主受苦，求主减少你受苦的年日，同时让你知道你是他的孩子。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在乎那个牛羊吗？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的东西，我的儿子，你的哥哥，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不知道今天结束以前有多少人已经要回到上帝那里去。当我们为你回去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实在也为那些服侍的同工感恩，因为这是上帝喜悦的事。上帝所造的都甚好，他爱他所造的，都不要他毁掉。当一个在世界上远离上帝的人回到上帝那里去，就算失去的东西找到了， 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基督徒为人得救非常快乐，非常高兴，因为人回到了上帝的地方。那些爱主没有离开主的基督徒，我也再次求主帮助你们，也帮助我听到父亲对我们说的这句话。圣经上有讲说，我们可能在最后一堂讲圣灵的时候提到这一点，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 Daddy 父亲。我不知道你怎么叫你的父亲，我不知道有多深的情感，但是再深好像我也觉得不像这里这句话这么深。我也觉得很稀奇，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对神的呼吁，我们也看到神对我们的呼喊，但神对我们的这个呼喊，儿啊，愿所有的同工，尤其你觉得你委屈的，听到上帝这句话，儿啊，我不是不爱你，我不是不喜欢你，你就跟我在一起，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浪子的比喻，或者三个失去的比喻，跟我前面讲的约拿书有非常像的地方，都没有结束。约拿书的结束是上帝希望平息约拿的愤怒。约拿有没有气消我不知道，尼尼微人有没有固态复敏，有。尼尼微城有没有被消灭，消灭了。浪子的比喻结束以后，在这里结束，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讲完了以后，哥哥有没有很高兴的进去吃饭，我不知道。弟弟回到家里有没有过几天皮又痒了，还是在外面舒服，又出走了。在教会里离开主又回来，离开主又回来的不是少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不要离开神的家。浪子的比喻不是说我们的神限制我们，不许我们做这做那。浪子的比喻是提醒我们，我们属于神是多么的重要。浪子的哥哥生气，我觉得是合理的，也是不合理的。合理的是从人的理智来看，不合理的是从神的爱来看。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点合理的解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受苦对我们有益，神让我们受委屈对我们有益，神在好像对别人比较好的时候对我们还是有益。那益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信心更纯洁。各位姐妹，我拿你做比方，希望你能够懂。我们的神要我们信他，信的单纯，如同我们希望人家爱我们，爱我们的单纯。各位姐妹，假如你父亲非常有钱，非常富有，有很多男孩子追你，都对你很好，你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最对你真的最好的，你要选一个。真正是爱我的，不是爱我爸爸的钱的。每一个人问他们，你是爱我还是爱我爸爸的钱，都说哦，我爱你啊，我不是爱你爸爸的钱。但到底是不是，我们怎么知道？有一个办法可以知道，但是有点残酷。如果你爸爸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财产，还爱你的，那就是爱你。有的时候神让我们把这个那个拿走了，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宝贵。主，我爱你，因为你爱我，你爱我是无条件的白白的爱我。但是你爱我，为了让我更纯洁的爱你，常常让我没有办法享受到蒙你爱所有的其他好处，就单单得到你了。我们求主帮助，信耶稣是有极大的福分，但是信耶稣服侍上帝的人，我们常常受到一些委屈，上帝借着这些委屈使我们的爱能够更单纯。我也就再讲一件事情来说明这个道理。 这个哥哥和这个和约拿很相像的地方，就是神好像不公平。这件事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0章，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里工作，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好，以色列很多的葡萄园，以前没有什么食品工业，所以采葡萄的时间很少，你时间拖久了，那葡萄发酵了不行，时间不到，葡萄还不够熟，所以通常采葡萄就跟耶稣讲的一样，是一天之内要把它结束的。在早上6点钟的时候，这个家主就开始雇人，6点钟进去的，家主跟工人讲，一天给你1000银子，一天做12个小时的工给你1000银子，他们就进去了。早上6点钟，到9点钟他出去还有人在，到12点还有人在，他都分别把他们雇进去了。你进去，你进去工作，你进去工作。下午3点钟还有人在那里工作，到5点钟了，离收工只有1个钟头了，还有人在外面闲站。主人就说，你们怎么在这里闲站？他们没有人雇我们，你们进去工作，进去工作。然后到了6点钟，一个人做了12个钟头，一个人只做了1个钟头。发钱，从最后进来的发起，一天做12个钟头得1000银子，那做1个钟头应该是1000银子的12分之1。结果做了1个钟头的人拿到了做了12个钟头人的钱，哇，好高兴，今天碰到一个疯子，钱发的这么多，他很高兴。那个5点钟，那个3点钟、12点钟、9点钟、6点钟进去的更高兴，哇，今天碰到一个财神爷了，发钱发这么多，我本来以为今天只能赚1000银子，看起来今天可以赚到12钱银子，很吊诡的，很吊人胃口的。做的最少的发起，发的钱跟做一天工作的钱得到一样多。然后3点钟的，哎，没有更多。12点钟的，哎，没有更多。9点钟的，没有更多。6点钟就进去的，得到的还是1000银子。他们圣经上讲，他们得到了就埋怨家主。各位，你看看他们的埋怨合理不合理？钱给了他们，他们埋怨家主。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各位不用回答，但是你想一想，你做了12个钟头，做1个钟头的跟你得的一样多，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我们做了12个钟头，被晒得好苦啊，这个人只有做1个钟头，你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就说了，家主代表了上帝，就说了，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做了12个钟头，说不公平，你怎么叫人家得的跟我一样？家主说，老兄啊，我违反了合约吗？我们讲的不是说你做12个钟头给你1000银子，你有少一点点吗？没有。你有多做工吗？没有。我有没有按照合约给你？有。你为什么生气？因为我对别人好。我对别人好你就红了眼吗？那是我的东西，我要给他比你多12倍，你也没话讲了。各位，我们大概没什么话讲，但是我们都还会说不公平。 做了十二个钟头跟做了一个钟头的人得的一样多，这不公平。你以后到教会，你会真希望我是晚上五点才进到教会的，早一点你早上六点钟就来教会搬东西啊，预备啊，一切啊，然后人家还说今天这菜怎么不好吃，抱怨很多。我们最好晚一点再进去，如果有办法六点差一分钟进去最好。这个比喻在讲什么？这比喻叫我们觉得上帝很不公平，说出了我们心中的苦，是的，但是也有很重要的正面的地方。各位，你真觉得一个人一天的时间在外面耗到五点钟，最后一刻悔改信了耶稣，你觉得那有福的事吗？将来你到天上，你碰到那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悔改的，你会跟他说：强盗兄啊，感谢主，主爱你，你最后一刻悔改了，也跟我一起上天堂了，感谢主。但是你好幸福，你强奸了那么多女人，我一个都没强奸过。你抢了那么多银行，我一家都没抢过。你偷了那么多珠宝，我一个珠宝都没偷过。哎呦，好羡慕你哦，又做了尽坏事又进天堂，实在好幸福啊。你会这样讲吗？你会这样想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尤其对弟兄姐妹，尤其在教会里面服侍受委屈的人，我跟你讲，你一早就进到神的葡萄园，你越早信耶稣，越早开始服侍，越早为主受苦，你是幸福的，你是快乐的，比在外面无所事事的人在那里打圈打转，你要幸福的多了。你到天堂看到最后一秒钟信耶稣的人，你到天堂看到那个在死在十字架上跟耶稣同死的人，因为死前悔改，没有传福音给一个人过，没有在教会付出任何的东西，他得到了跟你一样的天国的地位，你应该跟他说：强盗兄啊，感谢主，你也上天堂了，跟我们一起，感谢主，神的恩典真丰富啊，你这最后一秒钟悔改信主，甚至已经死了，在死亡当中信耶稣，也跟我们一样了，感谢主，不过你实在不如我幸福，你都没有跟我们一起办过莫斯科的福音营会，搬过那么多器材，那么多晚上不能睡觉，受了那么多委屈，你都没有经历过哎，你没有为主受过苦，你没有传福音的喜乐，你没有服侍主的艰难，你没有服侍主的眼泪，我们感谢主也救了你，不过强盗兄，你实在没有我幸福。以后在天堂，尼多森写过这首诗，在天堂再不需要背十字架了，是好的无比，但是为主舍己辛苦的事没有了。你只有在今生侍奉上帝才会背十字架，宝贵的，不应该哭泣，应该欢喜快乐。约拿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尼尼微城的人都信主了。大儿子应该欢喜快乐，因为我这个弟弟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我比他们都幸福，因为我根本没有失去过，我总在天父的家里。我们世上没有这样的人，每个人都离开上帝，但是越早回去越好，越早为主受苦劳累辛劳越好，那是福气。求神赐福大家，求神赐福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看到不管你多好，你不认识主，你是 lost， 你是失落的，你不知道你的方向，你不知道上帝，你活在世上远离上帝，耶稣来找你，耶稣借着这个大会来找你，耶稣借着基督徒来找你，耶稣借着 诗歌信息来找你。主是全地的主，他创造一切，他拥有万有，他不容许有一个属他的东西不在，有一个属他的东西不在，他就要付上一切的辛劳把它找回来，包括不是撇掉99只羊去找那一只，是撇掉自己的儿子去找你。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将他白白的舍了。上帝是爱，我们都熟悉，可是圣经讲上帝不爱护自己的儿子，将他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艰难吗？是刀剑吗？是生吗？是死吗？是今生的？是来生的事吗？不，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什么东西，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我们是迷失的羊，我们是掉掉的钱，我们是迷失的浪子。若你不来找我们，我们连我们迷失都不知道，你来找我们，我们尚且常常抗拒，何况如果你不来找我们，你的使者教会莫斯科华人教会的同工或者其他弟兄姐妹不来找我们，我们永远不会回去。主，你的儿子若不来世上找我们，人子来为要寻找失丧的人。主啊，若不是你来找我，若不是你向我显出你的慈爱，我永远不会想回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当中这么多人悔改信了耶稣，这么多人醒悟过来，我们求主让我们越来越清醒，知道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离了你我们什么都没有，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在你里面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是，我们何其丰富。但是有一切丰富的我们，凭着肉体，凭着感觉，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还是很委屈。求主激励勉励所有的基督徒，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你。我们早上6点钟就进到葡萄园，何等的有福！我们早上6点钟就开始为主劳苦，何等的有福！愿我们都享受这个福气，争取这个福气，看到这个福气的美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